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七次都是阴性，第八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79岁魏少民已现冤狱6年半，屡遭迫害，八旬老太赵玉兰又被截入冤狱；曾遭10年冤狱，辽宁7旬老人贾乃之再被枉判5年；河南许昌前政法委书记许廷敏迫害法轮功被举报。据明慧网报道， 辽宁省抚顺市79岁的法轮功学员魏少民女士2014年被法院非法判刑7年6个月，现已在冤狱服刑6年半。长时间暗无天日的冤狱生活，魏少民老人身心受到严酷的摧残，现已不能行走，靠轮椅代步。魏少民老人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受益，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至今近22年的迫害中，魏少民因为坚持修炼，并不断向民众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民众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曾被中共警察四次绑架，并在五家堡教养院被强迫参加三个月的洗脑班，在马三家教养院被非法关押三年。2012年7月，魏少民老人在开发区高丽街小区发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保安举报，后被李石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因魏少民老人被检查出高血压，派出所警察勒索了2万元钱，才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形式放老人回家。2013年6月17号，魏少民老人被抚顺市望花区法院非法开庭。在法庭上，魏少民老人讲述了自己发资料是在告诉民众法轮大法被抹黑的真相，是在救人，没有违法，没有错，符合国家宪法。中国法律规定有公民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庭审结束后，法官让魏少民签字，魏少民写了成念法轮大法好，灾难来时命能保，法轮功学员。最后工作人员都离开了，魏少民也回家了。2014年6月20号，魏少民老人正与其他四名法轮功学员在一起阅读法轮功书籍，七八个顺城区便衣警察破门而入，将五人全部绑架。后魏少民老人被非法关押在南沟看守所，后被网判七年六个月。到目前为止，家人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到魏少民老人了，他的女儿非常惦记母亲，担心他的身体状况。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抚顺市八旬法轮功学员赵玉兰老太太曾陷冤狱九年半，因为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又被警察非法绑架勾线。2020年10月又被非法判刑三年，近日劫持到了辽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赵玉兰老人今年80岁，是抚顺矿务局十一厂退休工人，居住在抚顺市东洲区平山街。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曾患有眩晕症、关节炎、气管炎等疾病，尤其气管炎咳得非常厉害。修炼法轮功之后，疾病都好了，他亲身体验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1999年中共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后，赵玉兰为了澄清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曾到北京天安门上访，后被中共警察绑架，在抚顺教养院被非法关押了三个月。2003年2月，栗子沟派出所的两个警察闯入赵玉兰老人家中，抢走了老人所有的大法书籍和学习资料等私人物品及现金，并把赵玉兰老人劫持到派出所进行刑讯逼供。恶警气急败坏地踢老人，将他撞到墙上，他的脸和手立刻肿了起来。到了晚上，他们将老人的双手和双脚靠在铁椅子上，几个警察一边玩麻将一边看着他。后来赵玉兰老人被非法刑事拘留，在看守所被强迫做奴工。2003年6月，赵玉兰被法院网判五年，后被劫持到沈阳大北监狱遭受迫害。2012年3月26号，赵玉兰老人外出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被东洲公安分局警察非法绑架抄家，并被判刑四年零六个月，后被劫持到辽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强迫做奴工。九年六个月的冤狱迫害，不仅使赵玉兰的精神与肉体遭受巨大摧残，而且也给他的家庭造成了巨大灾难。在他被非法关押期间，他的儿子因不堪警察的骚扰和敲诈勒索，不敢经常在家待着，晚上就躺在公园石板上睡觉，时间长了得了肾病。每次去监狱探监时，看到母亲备受折磨的弱小身躯，儿子十分痛苦，肾病也越来越严重，最后病重卧床不起。他于2016年6月不幸离开人世，时年47岁。2019年10月5号，赵玉兰老人在新抚区西三街讲真相时，被站前派出所警察绑架。 2020年10月，已经80岁的赵玉兰老人又被非法判刑三年，近日被劫持到了辽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抚顺市71岁的法轮功学员贾乃芝老太太曾遭两年劳教、十年冤狱，2019年12月13号又被非法判刑五年，后被劫入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贾乃芝1997年11月19号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当时她身患末梢神经炎，就是大面积肌肉萎缩，医生说得了这个病从确诊到死亡没有超过100天的，无药可医，就是绝症。但她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照法轮大法要求的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身体很快恢复了健康。作为一个濒死之人，通过练功，她竟然神奇地活了下来。他的心中对救命的师父无限感恩，他说，如果没有修炼法轮大法，我只有死路一条。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贾乃芝为了告诉民众法轮大法好，是中共在污蔑造谣抹黑法轮功，他曾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后在天安门广场被警察绑架。自那以后，20多年以来，贾乃芝遭受的残酷迫害数不胜数，多次被绑架，曾被羁押在拘留所、洗脑班、教养院、看守所、监狱等地，长时间遭受多种酷刑迫害，身心受到残酷的摧残，累积冤狱十多年。他的自由被剥夺，财产被抢去，因为受邪恶迫害政策株连，善良的丈夫也承受不住压力，被迫与他离婚。他的年迈的母亲长期思念女儿不得见，含泪而死。他的孩子也因中共的迫害政策而长久与妈妈分离。这只是因为贾乃芝坚持自己的信仰，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而无辜遭受的迫害。中共的无理迫害才造成了贾乃芝一家人的夫离子散，家破人亡。2019年4月18号，贾乃芝被守在家门口蹲坑的两个警察绑架，非法抄家。2019年12月13号，贾乃芝被抚顺东洲区法院在南沟看守所非法开庭，被枉判五年，勒索罚金两万元，再次被劫入辽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据明慧网报道，河南许昌前政法委书记许廷敏于2002年7月至2006年12月在任期间，积极追随中共和江氏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凌驾于法律之上，指挥部署操控许昌各级政法委610、公检法司、办事处、居委会、社区、乡镇等部门，采取监控、骚扰、抓捕、抄家、罚款、拘留、劳教、判刑、酷刑折磨、洗脑班、开除公职等手段，残酷打压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致使许昌众多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身心及家庭遭受到巨大伤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继美国2016年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分则法之后，目前加拿大、英国以及欧盟27国等已制定相关法律，严厉制裁侵犯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自由、迫害人权的中共官员和基层执行者，包括禁止入境和冻结海外财产。已有多批人权恶棍因参与迫害法轮功，他们的材料已被递交给29国政府。现许廷敏因迫害法轮功已经被举报。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0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弗吉尼亚州地方决议案谴责中共强摘人体器官；德国曼海姆传真相，民众支持；芬兰学员举办真相信息日和烛光悼念活动。2021年1月27号， 美国弗吉尼亚州弗雷德里克郡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案，谴责中共强摘宗教良心犯器官，以警示当地居民，避免当地居民前往中国做器官移植手术，无意间成为中共强摘良心犯器官的共谋。决议案表示，多方可信报告显示，中共大规模杀戮宗教良心犯，获取他们的器官售卖，用于器官移植手术，并且这种行径还在继续。这项决议案的副本也提供给美国国会的弗吉尼亚州议员和弗吉尼亚州议会的弗雷德里克郡议员。决议案发起人郡委员肖恩·格伯表示，这个决议案将教育弗雷德里克郡居民和医疗社区前往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的风险。他表示，强摘器官发生在法轮功学员身上，也发生在其他群体身上。郡委员戴维·斯蒂格迈尔表示，中国曾经有近1亿法轮功学员，这个数字超过了中共党员。中共政权视之为威胁，采取了一切方式予以禁止，包括对法轮功学员实施令人发指的迫害和酷刑。我要感谢法轮功学员，感谢他们的勇气和坚持，让世界知道这一悲剧的发生。弗吉尼亚州居民法轮功学员埃里克斯王在决议案的研讨会上介绍，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原则的古老精神修炼功法。1999年前，中共调查发现7000万至1亿人修炼法轮功，并且法轮功可非常有效地全面改善人体健康状况。但是这令中共时任领导人江泽民妒忌和多疑，他一意孤行于1999年7月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埃里克斯引用大赦国际的说法表示，为了实施迫害，中共在国内和海外发起对法轮功的大规模的妖魔化宣传运动。他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持续20年，即便在当前病毒大流行期间，中共在全国范围加大了对法轮功学员的骚扰、拘留、监禁、酷刑折磨，甚至将他们迫害致死。弗吉尼亚州居民法轮功学员蒂娜唐表示，中共强摘器官的对象主要针对法轮功学员。他说，目前我们还无法阻止中共继续犯罪，但是我们能够防止潜在的居民沦为谋杀无辜民众的共谋。他举例说，当地一位居民曾经获得到中国换肾费用为5万美元的机会，但是他放弃了这次机会，因为他了解中共的邪恶，他知道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获得匹配的器官是可疑的。弗吉尼亚州居民法轮功学员凯瑞·努涅斯说，共产主义政权在犯罪的时候总是试图拉着别人跟着他们一起犯罪，你们的决议案将确保所有的郡居民获得中共强摘器官的警告。我们相信这不仅仅会拯救生命，而且同样重要的是会拯救人的良知。2021年1月30号，德国中部莱茵内卡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曼海姆举办反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征签活动，并把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福音带给当地民众。学员们在现场展示5套功法，宁静祥和的练功音乐吸引了不少过路人，有的停下脚步认真地阅读着展板上的内容，有的在一旁静静地观看学员的功法演示，有的跟学员攀谈了解真相。一位年轻妇女带着女儿在征签表上签完名，向学员介绍自己来自德国最大的岛屿吕根岛，那里曾经属于东德社会主义国家。她说自己很清楚共产主义是什么，她的父亲曾被史塔西前东德国安杀害。谈到有关中国的现状以及人权问题，她表示人们一般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但在德国电视台报道的太少。他说，你们一定让更多的德国人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一位德国老年妇女感慨地对学员说，我知道中共也对西藏人进行打压，要是有更多的德国人，甚至全世界更多的人签名支持你们，我相信共产党有一天一定会倒台，你们一定要坚持，祝你们成功。他边说边竖起了大拇指。2021年1月23号，芬兰法轮功学员早上在中共驻芬兰大使馆前和平抗议， 下午在首都赫尔辛基甘比购物中心附近举办烛光守夜活动。1月27号是大屠杀受难者国际纪念日，纪念被纳粹德国在二战期间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大屠杀的受难者。每年的这个时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都会缅怀大屠杀遇难者，重申其对反种族主义以及对任何可能导致以群体为施暴目标的坚决抵制。巴龙宫学员借此时机举办真相信息日活动，就是希望告诉人们，中共仍在大面积迫害法轮功的修炼群体。很多行人直接来到信息台前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市民汉尼尔·格西尼瓦表示，人有自由表达的权利，每个文化和信仰都不应该被压迫。他说，每个人都应该来签名，作为芬兰人，我没有意识到自己所拥有的自由有多宝贵。对我来讲，中国的人权状况无法理解。在大赦国际工作的琳达·奥拉跟妹妹洛塔·奥拉一起过来征签。琳达告诉法轮功学员，她在瑞典遇到负责中国法轮功问题大赦国际负责人，他们曾发起营救芬兰法轮功学员陈真平的活动。他表示理解中国法轮功学员处境艰难。他说，在中国以外我们可以为之抗争，我们一定要做。我理解在中国那么危险的条件下，你们做这些事情很难。最后他说，征签太重要了，那个母亲就是这么营救出来的。这些签名表示我们很多人都在关注。活动接近尾声时，尼科来到信息台签字。他说，中共是集权统治，你们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让我们知道在中国发生了什么。尼克还说，他下次会带其他朋友过来了解真相。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了3亿7208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中共迫害老人实案例。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3日。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自古以来传承着尊老爱幼的美德。中共自从1999年7月20日发起对法轮功的迫害以来，泯灭人性，丧失天良，对众多的老年法轮功学员施加酷刑、暴打、骚扰、绑架、判刑，从不手软，足以证明中共的邪恶本质和残害人类的真面目。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老年法轮功学员在2020年被中共警察绑架、骚扰和诬判的就有1344人，岁数最大的有94岁，其中65岁以上的有948人，80岁以上的有312人，有42个老人被中共迫害致死，114个老人被中共诬判。下面是几个迫害案例。66岁的女医生法轮功学员王淑坤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海林市人。2020年6月底，王淑坤被海林镇医院党委书记韩燕打电话骗到医院之后，被海林市第一派出所警察逼迫写放弃修炼法轮功的保证书，遭到王淑坤拒绝。没想到警察居然在医院里对王淑坤大打出手，导致王淑坤身上多处淤青，膝盖骨骨折，全身被汗水湿透，不能行走，随后被家人接回家。几天后，王淑坤出现脑出血症状，四肢麻木，头晕，恶心。7月2日凌晨4点25分，王淑坤老人含冤离世。 王树坤去世后，警察担心所犯罪行被曝光，就找到王树坤的丈夫，要求不要把王树坤的事上网，被王树坤的丈夫拒绝。68岁的韩玉琴老人是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人。2020年6月18日早上5点钟，韩玉琴老人被丰润区端明路派出所警察入室绑架和抄家，被劫持到端明路派出所。下午6点多钟，家属接到警察电话，得知韩玉琴已经去世。家属在丰润区中医院见到了韩玉琴的遗体，看到头发蓬乱，鼻子中有血迹，痛哭悲愤的家属要求派出所警察穿上制服给死者行礼。派出所害死老人自知理亏，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出来一个自称是所长的人，穿上警服，在韩玉琴的遗体前鞠躬行礼，并且说：“大姨，对不起。”70岁的沈芳老人被上海警察撬门开锁，暴力采血。四个年壮警察按住沈芳老太太的衣服，抓住她的手腕，强行采血。沈芳老人不配合，并责问他们为什么要采她的血。这些警察说来说去就一句话：“这是国家规定的。”其中一个警察一直用手捂住警号，态度很恶劣，并狂吼：“对你们法轮功学员就是不讲法律，要通通灭掉。”采完后，四个警察得意地走了。73岁的武汉法轮功学员威有秀女士，在2018年6月的一天，被中共警察绑架和抄家，并且被关进武汉二支沟看守所。一年多后，她被迫害得骨瘦如柴，走路都要人搀扶。2020年8月，威有秀被武汉二支沟看守所迫害致死。看守所给的荒唐理由是威有秀有白血病，而街坊邻居可都知道，秀女士在修炼法轮功后身体非常好，身心健康。秀女士老人的家人质疑道：“试问，一个好好的人，怎么被中共非法关了一年，就变成了白血病了呢？这分明是被看守所虐待死的。”威有秀的街坊们愤慨地说：“共产党好话说尽，坏事做绝。”78岁的王德金老人是哈尔滨上智市人，曾经被中共诬判。在被中共非法关押期间，王德金被迫害至精神失常，出现精神痴呆，生活不能自理。释放回家后，吃饭也不知饥饱，大小便就在屋里，出门找不到回家的路。2020年11月，王德金老人含冤离世。王德金被迫害去世后，他的妻子杜桂英老人仍然被中共非法关押在监狱里。78岁的李桂荣女士是原沈阳市大东区合作街小学校长，她曾经被誉为区十佳优秀校长。2006年10月以来，李桂荣先后被中共诬判12年，在被非法关押期间，狱警为了逼迫李桂荣放弃修炼法轮大法，指使狱头和包夹毒打他，拳脚相加，横踢乱踹，并且用硬底鞋猛跺李桂荣的双手，导致李桂荣浑身被打成了青紫色。有一次，恶人拽住李桂荣的头发满屋跑，大把大把的头发脱落下来，有时还逼迫李桂荣下蹲一天一宿半，或者下蹲两天两宿半，期间不准吃饭，不准上厕所，不准睡觉。在中共的残暴折磨下，李桂荣老人被迫害致死。92岁的离休军官傅义栓是原南京军区司令部某部副部长。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傅义栓老人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被中共迫害。2010年，傅义栓被中共非法抄家，强制洗脑，被强迫写保证放弃修炼法轮大法。 在高压下，老人昏厥，住院抢救。期间，傅玉栓遭无休止的纠缠，走投无路。就这样，寝食难安的老人被迫流离失所十年。2020年9月，傅玉栓老人含冤离世。这位92岁的善良老人，在部队时没有在枪林弹雨中倒下，而竟然在古稀之年，由于坚持修心向善，被中共活活害死。中华民族曾经是历史上誉满全球的文明古国，尊老爱幼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清朝康熙大帝曾经两次在畅春园和乾清宫举行千叟宴，宴请65岁以上蒙族、满族、汉族、文武大臣等人员，人数多达1000多人。乾清宫的两次宴席上，康熙大帝和复习的老人们传递酒杯互相劝酒，而皇子皇孙们站在一旁观看，并且为老人们斟酒。为纪念这两次盛会，康熙大帝在席上有感而发，当即赋诗一首，就是有名的《千叟宴》。席间，康熙大帝还下令大臣们也都通过作诗来记载这一盛事。而今天，自称伪光正的中共却持续不断灭绝人性、丧尽天良地迫害老人，数千年的文明传统被中共毁灭殆尽。年近古稀的老人本来是到了与儿孙同堂、颐养天年的时候了，可是在中共的血腥暴政下，这些老人却承受着不该承受的苦难。中共这样惨绝人寰地对待老人，真是天怒人怨啊。人心都是肉长的，谁家没有父老双亲、妻子儿女、兄弟姐妹？天下谁人没有老？据明慧网报道，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1年中，已经有20000多参与迫害的人员和警察遭到各种形式的恶报，而目前国际社会对中共的制裁也在步步逼近，迫害者们面临的可悲下场可谓是近在咫尺。这也正应了中国古人那句话，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作恶须偿还，这是天理啊。真心希望那些死心塌地为中共卖命仍在参与迫害的人赶快清醒，停止作恶，悔过自新，为自己和家人留一条后路。上天有好生之德，但千万别低估佛法的威严，一旦错过最后一丝弥补与赎罪的机会，等待迫害者的必将是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的人生悲剧。
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如同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一样，这场迫害也是以铺天盖地的谎言宣传开道。所谓的1400例就是谎言宣传的一部分。中共罗织的1400例杀人、自杀、死亡的案例当中，有的案例是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的案例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以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案例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史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案例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这些谎言宣传不仅成为中共煽动仇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借口，而且使很多大陆民众失去了受益于法轮功的机缘。 因为害怕谎言被揭穿，中共江泽民集团烧毁法轮功的书籍，关押讲真相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封锁海外明慧网等报道真相的网站。但是中共的谎言无法阻挡真相的传播。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帮您走出谎言，了解真相。1999年7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所谓罗锅事件的新闻。新闻中的张海清是盘锦人，他因为患脊椎炎到北京协和医院看病。张海清的妻子说，当时挂号的人很多，他们排得很靠后。这个时候来了一个记者，自称是中央电视台的，说谁上电视说法轮功不好，就给谁先挂号，并且药费减半。当时他们急于看病，张海清就胡说自己练法轮功练成了罗锅，按记者写好的台词说了些不好的话，结果先挂了号，但是药费并没有给减半。后来张海清的妻子说，中央电视台净骗人，认识张海清的人都知道他从来没有练过法轮功。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内容是1400例真相，罗锅事件的背后。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祝你平安节目，我是贾慧云。今天和我一起主持节目的还有在欧洲的李穆恩先生。李穆恩先生从事纳米技术研究，是博士生导师。哎，穆恩你好。
哎，慧云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穆恩，就在我们开始录节目之前差不多一个小时，我们这里下了今年的第一场大雪。我赶紧拿相机照了一张照片，我就在想，哎，就是去年你说冬天的时候哈，人们还在想啊，这个疫情什么时候能过去啊？当时就在想，是不是夏天就会好了，自动就会没有了？结果没有想到，我们从冬天等到了夏天，又从夏天等到了冬天，现在又下雪了，疫情还是越来越糟糕。现在疫苗出来了，人们开始打疫苗了，但是听说这个疫苗也有。不是那么效果不是那么好是吧？
是啊，这个疫苗实际上到现在呢，它的这个就是它的毒副作用并不是太清楚，而且它的有效性其实也是广受质疑吧。
对，我有听到就说美国有个议员他在打了两剂疫苗之后又诊断出了阳性，那有的是打了第一剂疫苗之后诊断出了阳性的。
没错没错，其实那个议员我也听说了，他是那个纽约的一个民主党议员，好像他的名字叫埃斯布拉特，他是那个1月14号啊被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那么在他确诊之前呢，他确实已经接种过两次这个新冠病毒的疫苗了，那么可见啊两次都没有防得住，他还是感染了。而且呢就是在这个挪威啊法国啊很多国家呢也都爆出了一些民众就是因为接种这个疫苗以后啊，他那个就是因为毒副作用那个人注射以后就死了啊，也有不少这样的案例了。
哎呀，所以我们也不能说是太指望疫苗，也不能把疫苗都当作我们的救星了哈。
是是，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心里很恐慌嘛，很不安嘛，尤其现在中国大陆的疫情这么严重。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想跟大家说不要害怕，不要那么的担心哈，放轻松一些，因为我们这里会给您带来一个好消息，而且很可能您已经听说过这个好消息了。
是啊，慧云啊，我相信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应该也听说过了，就是在纽约啊，就有这样一个实例，有一个珠宝商，他在感染了武汉肺炎以后呢，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又化险为夷了，神奇的康复了。
哦，我有看过，我有看过，就是在明慧网上，我还有记得她的照片。对，她是一个年纪蛮大的一个女士呢。
没错，没错，这个女士呢，她的名字叫盖德，那她今年已经有74岁了。那她是一个珠宝商，那家里面是很有钱了。她住在纽约的这个长岛。那么2020年的3月19号呢，这个盖德女士就感到浑身不舒服，好像出现了一种类似感冒的一个症状。然后他就失去味觉了，他的嘴里面就剩下一股金属味了。
哦，那这个就是 武汉肺炎的症状吗？
没错没错，
失去味觉。
没错，这一个他自己也比较怀疑是不是就中招了。那段时间呢，武汉肺炎呢已经在全世界各地已经传开了。当时啊，慧宇你还记得吗？当时在欧洲的意大利，当时全国都封锁了。而且那段时间3月19号呢，美国已经爆出了有几千例的这个感染案例了。
哦，就是在那个时候。
正好在那个时候，就是全球爆发之际吧。那么盖德女士呢，她就很担心，她就开车去当地的一家医院去就诊。结果很快呢，这个检查结果就出来了。医生就告诉她呀，确实的是感染武汉肺炎了。
哎呦。
那没有别的办法，医生就让她回家自己隔离。啊，而且告诉他呢，隔段时间啊，就吃点那个退烧药。
哦，也就没有别的办法了，等于是医生没法给他治的。
医生没法治，只能让他回家自己隔离。对，那盖德女生呢，哎，真是无精打采的回家了。那她只能说按照医生的这个嘱咐呢，就是去吃这个退烧药，然后自己在家里面隔离。结果呢，其实她的症状不但没有任何缓解，反而还加重了。然后她的呼吸是越来越困难。而且就是全身疼啊，疼的都起不来床了，到最后呢，就几乎就喘不上气来了，非常重了他那个状态。
哎呀，他当时他亲人也在他身边吗？有人照顾他？
没有，他倒有个弟弟哈，那他弟弟那住在纽约的这个曼哈顿，按时理说从这个曼哈顿到这个纽约长岛，那开车其实都不会太远。你知道，就是武汉肺炎这个病啊，它是传染性很强的。他弟弟要被感染上怎么办？
对，
盖德女士那个时候是呼吸是非常难呐，她感觉好像就是说再喘不上气来人就没了那个感觉。
对，所以她一个人喘不过气来，那得多害怕呀！
非常害怕。那个慧云啊，你听说过吗？就是当时武汉就有医生形容过，就是这个重症的病人呢，在他呼吸困难的时候啊，那到最后就是垂死挣扎，哎，就像快要被淹死了一样。就在床上到处抓，抓来抓去的。病人死的时候呢，就像人掉在水里被淹死那个状态啊，是一模一样的。盖德女士呢，当时就有这种感觉，就是完全是被一种死亡的恐惧给笼罩着，非常害怕。
嗯，
你看她做，对啊，你看她做这个珠宝生意的，那钱可是有的是，是吧？在那个时候就说，有再多的钱能怎么样呢？
我觉得我要是在那种状态的下，我觉得我愿意用我所有的钱来换取我能够畅快的呼吸。
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钱也没有用了，说白了啊。
是。
然而就在这个危难时刻呢，盖德女士啊还真体验了一把就是什么叫天无绝人之路。
嗯。
那个时候因为她有一个朋友嘛，就是是一个法轮功学员，修炼法轮大法的，叫安娜。那安娜呢跟她关系很好。当安娜得知就是盖德女士感染了武汉肺炎以后呢，那她就告诉她不要害怕啊，并且教她念佛家的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然后盖德女士呢就按照安娜的这个建议啊，就是诚心的念动这九个字。那虽然她不是太理解哈，这九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呢她仍然按照安娜的建议这么去念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就这样念，哎，结果就这样念了几遍呢，奇迹就出现了，然后他就感觉呢，他的肺一下子被打开了一样，然后那个新鲜的空气就灌到他的肺里面去了，然后盖的女婿就尝试着说，那我深吸一口气试试，他这样一吸的话呢，都能深呼吸了。然后他就非常兴奋，就像这个人在这个快要淹死的时候，一把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那个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哎，真是太好了。
是。
哎呦，你知道我听你讲的时候，我的手一直放在心口上。我从刚才觉得喘不过气来的感觉，觉得现在能够喘口气了。
是这样。然后在接下来这三天呢，他就一遍接一遍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哎，他就这样一遍接一遍的念。
念了三天。
念了三天啊，
嗯，
然后他那状态是越来越好，哎，呼吸呢也顺畅了，就跟正常人一样了，身上也不疼了，就三天以后整个人彻底康复了。
哎呦，太神奇了，三天等于是没有吃药，吃了那个退烧药，退烧药又不管用，然后也没有做任何的治疗， 只是念这九个字。
对。
那你说，哎，他一个外国人，他懂得这九个字什么意思吗？就是他的朋友给他讲。
他其实他知道他的朋友安娜是修炼法轮大法的，那他也知道安娜是一个非常乐观开朗的人，但是他并不明白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它的具体的含义是什么。那他就知道这个好，那那个时候就是说他是愿意尝试的，医生也帮不了他。
对，因为他肯定知道他朋友是为了他好。
对，而且呢就是让盖德女士啊更为惊喜的是什么呢，三天以后不但那个武汉肺炎的症状消失了，因为他以前其实他还有其他的病，心脏病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病也都得到了改善。他以前的心跳呢是每分钟大概40多下，44下45下。那经过念了三天的九字真言以后呢，他的心跳啊达到了54下每分钟。
哦，那等于是他不仅是躲过了这个武汉肺炎的这一大劫，而且还因祸得福了。
没错没错。
对、嗯、太好了。
那他以前呢，盖德女士以前是不相信所谓的神迹的啊，因为他呢有很多钱，那有病了就吃药呗，是不是、
嗯、
也得了病就投医呗，那这一辈子都这样过来的，不相信这些神迹。但是这一次呢，科学帮不了他，医学也帮不了他，那有再多的钱都于事无补的情况下呢，他是念了这九字真言啊才把这条命给捡了回来。所以他呢是非常的感恩，他说啊他相信是神把安娜和法轮大法带到他身边的。
哎，真是、
哦他说啊是法轮大法救了我。
对，其实在中国大陆哈，我知道那么多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就是把这九字真言哈，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啊，去送给周围的人，送给不仅自己的亲朋好友，还送给陌生人，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在或者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够遇难成祥。可能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就有过这样的经验，也许在楼道里头有看过法轮功学员给您留下的一份光盘，或者在车筐里头哈，或者在路上的时候有人递给您一本小册子，有人告诉过您法轮功的真相，其实这些都是救命的希望。
对。
但是我知道也有很多人可能对这九字真言还有一些怀疑，就觉得为什么这九个字这么简单的九个字就可能会起作用呢？到底什么原理它会起作用呢？
我相信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确实会有这方面的疑问，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很多人是受实证科学教育出来的，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眼见为实的观念，很多人就是说啊，我看不见就不相信，这话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是吧？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空气呢，人们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它实实在在是存在的，就是这个无线电波呢，它也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当我们打开收音机的时候就能接收到节目。那同样道理呢，当我们念动这九字真言的时候啊，大家知道这个宇宙其实是有一定震动的频率的，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听说了法轮大法呢是佛家修炼大法，而真善忍这三个字呢是宇宙的特性，是具有宇宙最纯正的正能量的。那当我们诚心的念动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九字真言的时候啊，实际上我们的身心就跟宇宙的正能量产生共振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宇宙的正能量就会灌输到我们的体内来，就会将那个阴邪的病毒给杀死，那么这个患者啊就会出现治愈的奇迹。这个其实从能量角度，从科学角度完全是可以解释得通的。
对，我相信我在明慧网上看到过太多这样的案例，我想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挑一些典型的哈，一一的给听众朋友们做一个分享。而且实际上你听哈，就是真善忍这三个字啊，你有没有觉得特别的美？我就觉得真的看到这三个字我觉得特别的美，然后你不停地在说它的时候心里头会有一种愉悦的感觉。
没错没错，
好像越说越踏实哈，越说越开心，那种从心里面涌出来了一种愉悦的感觉。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好，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祝你平安节目就到这里了，那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我们下期再会。
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动荡不安的2020庚子年已到了岁末，人类即将迎来前途未卜的2021辛丑年。目前无论是现实中瘟疫的走向与科学家的警告，还是古今预言的警示，都一致地指向了人类即将迎来更大规模的瘟疫。2020年12月21日，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表示，新冠病毒又称为武汉肺炎或中共病毒，发生了变异并已失控。目前已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陆续发现了中共病毒的变异毒株。当下人们最关心的是，当大疫来袭时，自己应该怎样避祸救福。让我们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避疫良方呢？好，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两个成念大法好，武汉肺炎症状消失的真实故事。第一个故事，被封武汉的孩子成念法轮大法好受益。我的一个亲戚孩子在武汉上大学实习，因不知疫情扩散，没有及早离开，2020年1月23日被封城令堵在了武汉，没法回家过年。得知这个情况，我告诉亲戚让孩子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这两句话，在心里念有大法保护就没事。亲戚一家很早就听过真相，并善待大法弟子，也及早退出了曾加入的团队组织，因此心里踏实，不着慌不焦虑，比我还轻松坦然。可孩子毕竟孤身一人在武汉，待在租住的宿舍，没有同伴，只有手机，每天听着街区有人病倒被抬走，恐怖时时笼罩。孩子不敢出门，不敢下楼，只能隔几天迫不得已出去买一些青菜面条，且面戴多层口罩防护，回宿舍后立即对全身衣服消毒并洗澡。就这样凑合着过了一个多月，2月29日晚，孩子打电话说自己在发烧37度多。这时我亲戚立即提示孩子念那两句话，孩子以前知道这个口诀，所以很意会照做了。3月1日早晨醒来后，孩子说不发烧了，体温为正常36度多，一切安然无恙，真是可喜可贺。第二个故事，念大法好，住在武汉的侄女症状消失了。我大哥一家住武汉汉口江岸区，大嫂已经去世，侄女离婚后带着十几岁的儿子跟大哥住在一起。那里是这次武汉肺炎的重灾区，由于过年不能去拜年，正月初二我就打电话拜年，是侄女接的。说话中明显感觉到她的状态不对头，说话有气无力。她对我说她胸闷、嗓子疼，还有低烧，她担心是被感染了，很害怕，不停地问我她要是有事怎么办，她儿子谁管， 他爸有病谁管？我安慰他，叫他不要害怕，会好的，因为我已经跟他讲过真相，他也三退了。我叫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心念，多念，不会有事的。他却叫我帮他念，我说必须你自己发自内心的念，谁也代替不了谁。他答应了。过了两天，我给他打电话问现在咋样，他说只是嗓子还有点疼，其他症状都没有了。他说他每天都在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退加上九字真言，可是让您在大瘟疫中保平安的良方啊，切记切记。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